辛苦哈，一天的课。好，那我们今天就从导师另外一篇文章来看哈，就是从复兴佛教谈研究佛学。那这篇文章直接从它的名称来看，就是要复兴佛教，必须研究佛学。好，简单是这样说。那其实导师在谈东西的时候，他其实蛮有历史观的，他会先从历史上来看。那历史上对于佛教的兴衰，他们有没有什么特别问题出在哪里啊？好，那这边就先约这个宋朝以后，好，没落了。那明太祖，明太祖是朱元璋，朱元璋他怎样？对嘛，他出家过嘛，对不对？所以他对怎样？他对出家众的问题，他太清楚了。因为清楚，所以他就决定要怎样？要整顿，对，要对峙。但是老师发现他对峙没有怎样，没有切中问题的核心。他怎么对峙呢？他就把出家众分三类。第一类就是修行的，啊，禅师。第二类是讲师。第三类叫瑜伽师，但是他那个瑜伽师已经不是我们一般知道的，尊重修行瑜伽。那个瑜伽师是应付生的意思，就是专门负责什么精忏的啊，对对对，所以他就第一个就是他其实先做一个动作，因为那时候生死已经这样分不清楚了，他把住在寺院里面有孩子老婆了。先厘清啊，先请走，那再把出家众分这三类。那分这三类之后，其实他还有做一个很重要的动作，就是他觉得修行人怎样，你要修行，你要讲课啊，你到深山里面去，就是他把出家众跟大众隔绝了，隔绝。那导师觉得，当然第一个问题就是说不注重什么思想的研究，不注重佛教的研究，第一个。第二个，你跟社会隔绝了，你就没有办法让社会知道佛教的好。我们在这个律，就是自戒的十个意义，自戒有十个主要的意义，里面有两项，这两项跟社会有关系，就是让不信者令信，以信者令增长。所以当他一跟社会隔开之后，他必然而然就没落。好，那虽然清代，你看清代也有很多，也有这个护持佛教的君王，但是一样这个一蹶不振。当然明太祖，刚刚说到明太祖，他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啦，他其实因为他是那个白莲教起家嘛，对不对？他非常知道什么劫色，劫色的危害啊，他非常知道这个危害，所以他对于这个他非常害怕宗教的集会，他非常害怕。那最近我很像是不是在那里听到，还是在很像在纽约听到，他们说，我一开始觉得很纳闷，怎么这会跟政治上有关系？大陆厕所通常没有门，对不对？不，我说以前一直都没有，对不对？一直都，这是我听的了。他说没有门其实是故意的。为什么故意的？他说以前他们就是共产党在起家的时候，对，他们甚至用敲门来打这个信号。所以后来就把这个门怎样拆掉了，大家都不用。那大家都不用就习惯了，习惯了就不觉得有什么问题。所以也就是说，主政者即使他对宗教有好感，但是他还是会害怕那种势力的崛起啊。好，所以那当然这是外在的问题，外在问题。那老师认为说最主要的问题了， 不能靠国家的保护，主要还是在佛教自身。好，那接下来就看比较成功的，在历史上比较成功的这个时代啊，譬如隋唐，隋唐时代。好，那隋唐是佛教的黄金时期。那在这个时期有几个特色，第一个求真，当时的佛学研究者对于求真的精神那种热忱啊，不然为什么这个玄奘大师他发愿19年去印度求法？你看没有这个真诚，没有这个真诚心的话，做不来的啊。那接下来就是你看他们带回大量的典籍，而且在隋唐译经，在唐朝更有什么异常？那个异常的规模真的是用国家的力量去支持的。那个异常，他们还有甚至还有这个用梵文译成中文的，然后中文还有特别找那个润释的，校正之后就是认识中文跟认识梵文的校正之后，接下来再找什么笔润润笔的，润笔的。好，所以这个对于佛教的传来的经典他们就用很严谨态度、很认真的态度、研究的态度所以有这个真诚，然后这个思想，重视思想，好，就隋唐佛教发展很兴盛。那到宋朝，唐宋后比较后期禅宗，那禅宗他重行持，那对教理的研究就比较没那么注重，好，所以就慢慢这个衰退了。那太虚大师，好，太虚大师他知道问题，那他知道复兴佛教必须怎样阐扬真理，好，那阐扬真理必须有生财，好，所以就开始设立佛学院，然后发挥这个汉传的家珍、汉传的好处，那也吸收藏文巴利文系的优点。好，那但是太虚大师还是失败了嘛，对不对？他还是失败了。那导师这边说，中国佛教衰落过久了那个失败最重要失败原因也是佛教内部了，因为太虚大师他让很多这个既得利益者感到不舒服所以他所受的阻力非常大所以太虚大师在晚年其实也是，虽然是也是一个有修正上有相当成就的，但是还是晚年还是郁郁不乐当然他心所系的是整个中国佛教。好，那接下来老师就是说学佛的有一个普遍现象没有这个信心。好，那这边要复兴要有动力动力就要有信念，可是这个信念的最基础点就是在思想。好，那这边提到就是对佛法要有正确坚固的认识。好，这边有一个语词叫圣解，圣解，这个圣解在这边是正确坚固的认识。如果你在其他地方看到，你可能会看到有一个语词叫圣解作义，有没有？圣解作义，那个圣解作义是假想观，是假想，就是你，譬如我看佛像，看清楚了之后，我把佛像的影子印在脑海里面，然后我内心去作义那个佛像，让佛像现前，让我看到了佛像现前，那个是假想，譬如，在其实假想观在佛教也很发达包括不净观，那当然一开始你是去看那个不净的尸体。再回来去观察，当然他们都有他们的好处了但是这边强调的是从理解上有一个正确坚固的认识。好，那这边还是就是从思想引发信念，然后才有动力。好，那这样正确坚固了，正确就是符合佛法的正理嘛，坚固的意思就是会被引转， 你认可哎，这个是确实正确的，而且不管其他的思想相左，不管别人信不信，你都不会被引转。啊，这个是圣洁的一个特性。如果你去看这个心锁哈，我们不是有这个心锁的说明吗？圣洁它也是一个心锁啊，它的心锁的说明就是对三宝哈，对三宝有坚固的信仰，然后不会引转啊，不会退了，不会退失。那这个圣洁哈，其实我慢慢后来发现这个基础非常重要啊，非常重要。我讲一个笑话了哈。我在之前在上课，台北有一个学生哈，他非常用功啊，以前也是台大毕业，非常用功。他学佛之后好用功，他就发一个今生的一个目标。他的目标是什么？他说他要断三劫。断三劫是什么？出国呢？哈啊，救小后啊，也很认真，然后也立这个誓愿哦，这个真的是很好啊。但是说完没多久啊，下午就隔天吧哈，隔天就我们刚好有机会去这个糖厂，去那边走一下哈，惊醒一下，那顺便吃冰淇淋。哦，结果他看到冰淇淋精神就来了哈。好，第一次大家每一个人点一颗吃一颗，吃完之后他又怎样，他又师傅要不要再来一颗，我说我不用，我第一颗就够了哈。那他又点第二颗来吃，第二颗吃完之后他又连问都不问了，自己又跑去拿一颗。他吃完之后我就跟他讲说，哦，你这样冰淇淋一吃就吃三颗，你这样要断三节有点麻烦哦。因为其实他我觉得他也蛮聪明的，他是用理论上来看，理论上出国是断三节嘛，对，三节是我见、借进取还有疑、哦、那个我爱到什么时候才断？二国是薄贪嗔痴，对不对？所以那个贪到二国，它只是淡化，到三国才断欲界的贪，四国才断上界，然后色界无色界的贪。所以他觉得说，我那个贪的部分先比较慢哈，我前面先把这个我见处理。可是你想想看，你要让我见变小。你一定要少是少也少希望住嘛，你要少希望住就是那个欲望要跟着降低，哪有可能你欲望增长然后我见会减少的，不可能嘛，对不对、啊、所以他也是蛮聪明的、啊、这个我是觉得有一点这个、在找这个找这个，他当然他找到了理论基础了、啊、但是其实我们昨天也有讲到根本是我们根本是的无明、啊、无明妄事，其实它会产生见、爱、慢嘛，对不对？那这三个其实只是概率分别来说，他们还是三位一体的。那我后来就是包括读导师的书，包括读论里面，他们居然把我们不是有说这个行正吗？信解行正，在正的时候，通常我们是从哪里出国开始，对不对？出国或者出地才说正，对不对？可是居然有文殊像是论吧，他把圣解位就解释为正的位置，圣解行为。那这圣解行为，如果以我们会的部分，就是可能我们文会，我们会不是有文思修吗？啊，后来觉得很像是在思修这两个位置，但是也有可能在文会就有，啊，也有可能。不过我可能会因为导师似乎我读起来似乎也有说文会就有这个圣洁，那但是我比较倾向因为导师两边的说明都有、哦、可能这个思会、哦、对，因为思会它是怎样，它是深入内心的，是深刻的、哦、是系统性的理解，是一种系统性的收摄、哦、深入内心。 所以我会觉得今生的目标哈，如果没有建立在断三节的话，也可以建立在圣节啊，信圣节。好，那这个信仰就是很扎实的。好，那有热情当然很好啊，但是这个冲动如果缺乏本质的理解啊，好，这个也不行啊。那其实如果你经过理智而来的这种力量哈，其实上它是平静稳定的，它没有那种激情，没有那种冲动。那去经过理智的这个抉择判断，我理解到的就是比较不会有这种情绪的起伏啊。像我印象中哈，有一次导师就是在问某一个大法师哈，就往生了嘛哈，都是他们很熟的朋友。当他听到那位法师也是圆寂了之后，我看他的情绪，他也没有起伏，哦，就是知道这件事情，啊，好，所以经过理智的，他表现出来会是比较平静的。好，那再看这个西藏哈，西藏宗喀巴大师他改革能够成功，主要是第一个重教学，他在思想上面的研讨哈，还有戒律，哦，你行为上要让大家能够认可。好，那接下来这边导师说，我们研究佛法要有一个坚强的信念。好，这个信念其实导师写的很看起来很容易哈，但是不太简单哈。确信说佛教确能利人利己，而且哦哈，就是说它能够对我们有利，第一个。第二个，它是伟大、彻底、圆满的，啊，就它是最高的了。第一个就是说，它在这个世间，啊，其他宗教比起来，它是最高、最好的。第二个，它确实能够对我们产生好处。好，那这边有这个辩和的这个故事，啊，他因为相信这个璞玉，他相信这个璞玉是真的，啊，所以三次。去的都人家都认为他说谎，啊，三次，啊，断脚了哈。好，那这个不惜牺牲，因为他确信里面有啊。好，那这边也还有一点哈。好，那佛法呢？如果认识到它是最可贵的，而且它能够产生益处，解决痛苦，而且怎么样？只有这个办法而已。哇，这个信心就很高了哈。好，那另外对于我们复兴佛教，有时候我们会没有办法得到别人的认同啊，或者挨骂。好，那这个信心哈，能够不会被打倒啊。好，就算大家都不信哈，都轻视我，还是不退啊，那个圣洁的信心就有这么强啊。好，一样，导师一直也会一直强调，你体悟到佛法的伟大，就能够引生信心。好，那这一小节在这篇文章到这边哈。接着我们来看另一篇佛学的两大特色。那这两大特色呢，我们先直接来看这两个哈。第一个是信仰跟理智。好，第二个呢是理智，第二个慈悲跟智慧。好，第二个是慈悲跟智慧啊，这两件事情。那，这两件事情其实是在谈三心，对不对？啊，三心。也可以这么来说，一般宗教都会有这两个部分。第一个就是信仰，都会强调信仰。另外，一般宗教也会要求啊， 或者也重视慈悲。那这两个大家都有，那佛法跟他们，佛教跟他们有什么不一样？好，所以你看这两个里面都有加上另外一个东西哈，这个理智或智慧。好，那导师他是这样来看的，从这两大特色来看出佛学不同于一般宗教学说的所在。好，那导师用的语词也都是在彰显信心哈。那这边说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好，那要肯定这样的原则。好，我们先来看信仰跟理智的统一哈。好，那总说的部分，好，人类性格不同，就有习性哈，各种不同。那重感情的，他对于这个情感的部分的啊感受会比较深刻，他就比较容易升起这个慈悲，也容易升起信仰。那重理性的，好，就理解力强。那偏重的话就会有缺点嘛哈。好，那有重感情的，如果没有理智哈，啊，就会容易走向狂热。那重理性的话，也会事事怀疑哈，甚至连最根本的这个道德价值都会抹杀。好，这个是偏重的。好，那所以佛法有一句话：有信无知长愚痴，有智无信增邪见。好，接着，那佛教里面主张信智合一。好，接着就导师就有两个问号了哈，信仰跟理智怎么合一？关键在哪里？他们要相合，关键在哪里？还有他们能不能合？哦，有没有合的情况？怎么合一？各位有没有意见？或者有没有看法？刚刚是讲各有偏差嘛，哈，如果偏重的话有问题。那现在是说，这两个怎么把它合而为一？要合为一，它的关键在哪里？好，那导师的分析，他就先从，因为这边是谈信仰跟理智嘛，哈，他先从信仰来谈。好，我们来看信仰的部分。好，信仰是对于对象有一种亲近仰慕的情操。好，那接下来说。那佛教了哈，佛教信仰它是经过怎样考察跟分别？好，这个考察跟分别就是从理智上来说了哈。那经过理智上来了解对象，我信的对象啊，譬如三宝，那里面的佛，它有实、德还有能啊，实、德、能。那这实、德、能这三个部分，其实在佛教也常用到。那其实这是印度很常用到，就是它有一个实在的本体，然后它有这个啊，就是什么体相用，各位听过体相用吗？对不对？体相用其实就是实德能的意思。好，那进一步这边解说哈，好，那个实德能是什么呢？好，譬如敬仰的对象佛陀必须先了解怎样，他确实在这个世间出现过，那这个没有问题嘛？这个倒是可以从历史上确认，从遗迹里面哈去确认。好，另外就是他的智慧德相，还有他的慈悲大用啊，慈德用就是能功能。好，那要确认之后才会怎样，有坚强的信心。好，那这个信心啊，信心接着。信为欲依嘛，欲为情依，也就是说，信之后会引发我们的怎样？欲就是动力啊。那有这个想要到达的这个啊这个想法，才会让我们进一步精进。好，那下面说对佛法信仰有什么高山仰止的情愫，进一步也想达到同一境地啊。高山仰止是比较浅的 啊，比较浅的。那想要进一步达到同一个境地是比较深的啊。好，所以这边前面只是高山仰止，就是有那个景仰心啊。那后面进一步这个想要达到同一境地是，他想要啊实证啊，到达那样的境地。好，那接下来说佛法有信仰的影响。好，那这佛教的生活包括信仰的要素。那信仰它的功能呢？好，能够扫除内心烦恼。好，也就是信仰心切，内心自然清净。好，我们也许先不谈刚刚前面所讲的这个圣解，因为圣解所得来的信。也许各位应该也有类似的经验，你曾经怎样？因为相信让你，或者宗教上的相信让你怎样？内心有着澄清，内心很清净，很欢喜的感觉，啊、哦，可能有啊、哦。譬如也有人这个开始到佛教团体，譬如听了开示之后，他怎样？他泪流满面，痛哭流涕，但是好高兴哦。那 这部分当然是善根显化，另一部分就是他的信仰心切，那内心澄净。好，好，那这个信可以让我们获得什么？好，这边愉悦安定跟充实，或者喜悦清安充实。好，那如果没有经过自由思考理智陶冶，好，那可能是他的信仰、啊、是跟着别人的。好，所以佛教的信经过理智、啊、好，接着智慧的特性是自由思考，好，作用是了解认识。好，我们看下面、啊、但是在我们第一次上课有提到，哎，知识它有一些问题嘛，哈，它有一些不足的地方。那最根本就是有错乱性。好，那这边举例哈，看到外境，你不知道内心正在，譬如我看到境界，我产生贪爱，产生嗔恨，这时候我的心是被境界抓走了，我不知道我在起贪起嗔，我们会在事后才会。如果有反省力的话，事后才会了解，对不对？所以这时候，在那个时候，外界的力量强大，就心被物所意识，好，不能做主。好，那知识，人类的知识很充分，但是知道了很多，却不能了解本身。好，那即使认识外物，也不能彻底通达。那另外就是对无常，对于我、哦、在我们的认识里面一般是没办法辨别出来、哦、就是还是会有这个常还有我的这种根本的错乱性。好，那佛法这个智慧推求以自我体验为中心、啊、真理不从外得，认识了自我，把握自我，再怎么样呢，从内向外扩大到人生现象，好，让外界当成自我体验的印证，好，那这样才叫信智合一、哦、所以我的理解，刚刚导师打了一个问号，如何合一的部分，你看这边才能信这个自信合一，就是有自我体验、哦、你的理解之后，然后经过什么自我体验，这样你的信心才是在增强、哦、这样你的信心也是跟理智合一的。记得曾经有一次就是也遇到一个也是算相当高级的工程师、哦、他退休了，他就有一次跟他谈话，他说、哦、他经历了很多，他甚至这个是一个水利工程师哈，那工程也都包到国外哈，到这个，到甚至沙特阿拉伯那边。那 他就细数了他很多重大的工程，啊，他觉得哦，他算是主导了这些哈，啊。那我那时候我跟他讲说，我那时候用相依相成的观念跟他讲说，当然这也是我的经验跟体会哈，啊，说你做到最后发现是这个工程或者事件的完成，其实根本不是你。其实真的都是大家，哦，大家的帮忙，甚至最主要的力量都还是来自于别人。那他那次听了之后，哇，他居然很欢喜，他说：“哎，对对对，果然是这样，我以前都没有理解到啊。哦”那就是，哎，透过这种佛法的道理，那经过他的现实生活的体验，他可以相信的啊，哦，他是会接受。那一样。其实自我体验这部分，哦，可能我们会觉得，诶，导师的书很像很少，比较少说到修行的部分，对不对？其实真的有，像这边你看他为什么要强调那个信心怎么来的，他为什么要特别强调自我体验，哦，从日常生活当中确实可以体验出，诶，那个道理确实是对的。好，那接着，我们就来看下面信心的修学。信心的修学有次第的，有这个阶段深浅。好，第一个信顺，内心不存有丝毫的成见，以理解为基础。好，那这我们一般学习都会这样，用过去的经验来衡量嘛，对不对？好，过去的知见来判断。好，那第一个要服顺啊。好，那这是文慧。我也曾经跟别人举例过，我一开始在读导师的书，那时候还没到福缘，挑导师的书来读。那一本我真的也是很认真把它读完，就真的是读不懂啊，我就产生一个很不好的念头，我说奇怪，导师为什么要写到让我看不懂？啊，这个就是主见啊，这个是主见。我用我的主见，用我。可能过去工程的背景来看，确实是。当然，我之前也说我的国学是不足的。那用这样来看，当然你没有办法理解，而且佛法又是超出时间的啊。好，那就是主见了。好，第二个信可。好，你看这边就是我刚刚讲的深刻的了解，而且是印可，它确实如此。好，那他是经过内心思考哈。好，那接着也提到，哎，这个是思慧相应，好，他得到系统性的认识。好，第三个是信求，信求是采取行动哈，采取行动。好，深刻的。理解之后，深刻的确认之后，就会怎样？希望要获得啊。好，那第四个是正信，正信就是体悟究竟真理跟最初所信毫无二致哦。注意一下，你体悟到的，你体悟到的，居然跟你最初所相信的是一样的内容。我们以前早期嘿。最早以前刚学佛也是觉得哦，那个证悟的境界深不可测哈，或者以前在学八正道，觉得哎，八正道是还没有证悟之前学的，证悟之后，它应该是比八正道更高的，对不对？结果不是，证悟之后它所行也是八正道，只是它的八正道是无漏的。所以佛法为什么特别强调一开始的知见？你。在证悟的时候，就是你更进一步确认相信，哎，当初所信的啊是一致的。所以导师在其他地方有另外一句话哈，证悟是什么呢？一般知识跟特殊经验的合一。你之前的一般知识，就是你透过知识的理解，哦，得到了这个佛法的这个认识，那经过特殊体验。好，而得到了啊，绝对的相信。好，我们看解说。 好，那佛法智慧从自证而来。那这边也提到一件事情，一切知识以人为本，人为本位。那这个人为本位当然是指人类的意思了，就是智慧啦，或者知识的这个探索应该还是以人类为中心。那再去观察宇宙现象界，然后接着约智不爱信来说，好，那这边导师就举例子，好，譬如佛陀他曾经他说到这个无量的无量无边的世界，当时说大概很少人会相信，或者说早期听到佛法这样说，那可是当我们有天文科学的这个佐证之后，发现佛法是千真万确的，所以后来的智慧了，后来人类的智慧不会妨碍这个当初对佛陀所说的信。第二个，信不爱智。那智，佛所说的佛法所说的就是缘起无常无我。好，那这些在现实中我们确实可以体验到，你看老师也是这边用体验，刚刚是说自我体验嘛，这些道理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可以体验到。好，接着讲慈悲，那佛法的慈悲是跟智慧融合。好，那一般慈悲，一般的慈悲就是怎样，就是一种怜悯心，是一种同情关怀，但是佛法慈悲又怎样，符合真理，就是又多了智的这一分。好，那如果只是讲一般的慈悲的话，就跟仁或者爱大致相同。好，接着这边有一句话，慈悲是道德的根源。你想一下，慈悲跟道德有关系吗？有哦。怎么关系？或者我们进一步来问说，道德是什么？道德，我们说道德律就是怎样，做善，得善果，做恶得恶果，对不对？这是道德律嘛。可是在道德律的根源哦，根源居然是慈悲。各位如果有机会可以参考一下导师另外写一篇文章，一般道德跟佛化道德，一般道德跟佛化道德，一般道德就是刚刚所谓的这个人啊或爱啊，一般的慈悲。那佛化道德就是有智慧，多的智慧。好，那道德了，道德我们也觉得善是善恶嘛，善恶。请问一下，这个我们对于道德的观念，这个按照善恶的这个判别嘛，那我们知道那个燕子有没有？燕子在飞行。燕子在飞行不是排成人字旁嘛，对不对？长幼有序呢，那这个长幼有序是不是道德？是吗？好，那另外譬如这个，你也许有人有养狗，对不对？你来这边上课，他狗在家里帮你看门，对不对？你像这只狗还不错，对不对？那这只狗有没有道德？燕子有没有道德？它长幼有序有没有道德？狗这样有没有道德？看起来很像有，对不对？你很像会比较从善恶的观点去看。可是这边为什么说慈悲是道德的根源？那这个慈悲它是源于什么？源于关切的同情。当我看到别人不好的时候，我希望他，我产生一种跟我相关的感觉，我希望他也变好。然后，这边说的，看到他人苦难，内心升起关怀，好，想要去帮助他，让他得到能够解脱或者得到安乐，这个才是道德的根源，就是道德的产生要必须依于这种动机。所以，如果用这个定义来看我们刚刚的燕子跟狗的话，可能就没有。但是我还是相信这个有些动物应该还是有这种怜悯心，譬如应该也看过很多动物的例子，譬如 狗会拼了老命要这个帮助它的主人，来保护它的主人，对不对？或者甚至也看过这个，很像一头犀牛啊、哦，犀牛，哎，居然跑去一只受伤的动物，然后大口张开，然后把这些动物的头含住，大家以为要把它吃掉了，结果没有啊、哦，是在保护它。所以很可能动物看到这种其他动物受伤，它也会引啊、哦，也会有这种自己很像自己受苦啊，愿意去帮助的这种情怀啊。好，那对于慈悲啦，一般人比较局限在自己的亲人，儒家也更广的哈，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嗯，那佛家愿亲平等。好，也许我们会觉得哦，这个讲的都很高，对不对哈？佛教讲的都是最高妙的，啊、哦，那个诚意很高，但是做起来都达不到哈。但是确实，如果以这个如果去深刻来探究的话，好，这其实跟智慧的关系啊，一般人没办法表现，是智慧没办法达到那样子哈。好，接着我们看下面哈，那悲心要悲心呢、啊，要扩展你的悲心，好，可以去观察，用什么现生来观察，还有无始轮回来观察。就是扩让我们悲心能够升起，能够扩展。好，那第一个现生的话，也缘起。好，我们衣食住行都有怎样？有广大社会人群，有别人供给的。好，这是相依相成的。那我的一切都是别人帮忙的，所以别人也需要我帮忙。好，这是同情心。那第二个是比较难一点哦，这个要有三世轮回的观念。就是对于过去无量生死，都是父母。好，那这样的慈悲的扩充，它其实是一种报恩。好，那如果这个慈爱啦，或者这个慈悲，如果没有进化的话，如果没有智慧的话，它可能还是会有问题的。好，这边就讲一个哈，啊，博爱，这个耶教的博爱。哦、他才是还是以自我为中心、哦、还有排他性。好，我们看这边的小节、哦哦、一般宗教的爱缺乏智慧、哦、爱有范围、啊、佛法智慧为体，慈悲为用、哦、他的体、哦、就是我们刚刚不是说道德的根源是慈悲嘛、哦、可是慈悲的根本又是智慧，在佛法来看、哦、是智慧。智慧的高低的表现就会表现在这个慈悲的、哦、运用上面。好，所以佛心大慈悲，我慈悲是佛的心、哦、是心是水，那当然是很重要的。好，接着我们来看另外一篇、哦、教法跟正法的养性。好，教正嘛，教跟正。那教的话主要是什么呢？一切经典制度，就是经跟律为主的。好，一切教说。正呢，就是透过戒定慧实践，好，达到解脱成佛的目标。好，一个是理解，一个是行见。好，我们先来看这个教法的部分哈，好，是，我们会有佛法是世尊哈，好，那世尊说教依据觉证的真实法，好，那是气理气机哈，适应众生根基而开演出来，好，那对于教说这边说有两个要认识的哈，第一个是法界等流，第二个是大悲等流，就是。教说佛法的流出了，佛法的流出，佛法的传出，它有两个特质。等流就是它的性质，它的性质，它的是属于法界的流类，它的性质是大悲的，大悲的类性。好，这是等流的意思。那为什么说它是法界等流呢？ 好，它是从诸法实相而流出来的。好，那言说，世尊用言说，用相似相近的说它。好，那这是跟怎么样诸法实相、哦、同一性质的。接着哦，这个就比较老师这边特别提到哈，一般都会说到法界等流嘛哈。譬如唯识的话，唯识他就用这个观点，唯识他说怎样，你心识里面哈储藏这些善恶的种子，对不对？那你的识是虚妄的，是就是我们一般凡夫，你的心识保存的这个种子哦，都是杂染的。都是杂染，那这样的话，因为唯识是从这个生灭无常，从虚妄谈起嘛，哈。那既然杂染的，我们一定会问一个问题：那你都是杂染的，你那个清净，你那个清净法怎么升起？你的种子都是杂染，你清净法怎么升起？所以唯识就这样说：唯识说，你那个清净法的种子哈，要从法界等流而来。法界等流就是佛陀的教法，好，你熏习佛陀的教法，就有这个法界等流，啊的清净种子就熏习进来，啊，阿赖耶识。好，那这边大悲等流哈，所以法界等流的一般都会这个观念没有问题，但是大悲等流导师这边特别强调哈，好，世尊他会说法，还有一个动力，啊，悲悯众生，悲愿力啊，来发动智慧来说的。好，那接着说到各宗派啊，在中国、日本、印度都有各宗派。那各宗派也都是教法跟正法而已啊，所以28页最后一行。好，各宗派它都是修行的经验，就是正法，然后再加上什么教法，适应当时当地来成立。好，那智者大师，天台智者大师，禅宗当然如是，是这样，智者大师也是这样。好，那这边也说到包括小圣的阿毗达摩，好，他也是这些论师，也是有内心的修行体验，然后再把它开演出来。好，中观，中道的观察，还有瑜伽行地，瑜伽行哈，禅观的所依，我后面把地跟所依把它反颜色，那个地的意思就是所依了哈，瑜伽师地或者瑜伽行地，那个地就是所依。你要修行瑜伽这个瑜伽，你要依于这里面所谈到的。好，所以修学佛法哈。应该了解佛法不是推论想象来的，是真的是有体悟而来的依据。好，接着看正法，正法的部分。好，正法就是修正。你看哦，这边修正导师约什么呢？信成就，修就是正法的功德，信成就有功德。还有戒成就、定成就会啊，好，戒定会前面加个信了。我们来看一下信成就。那这个信成就就跟刚刚我谈的信解了或者思会啊，有一点像啊，深信不疑，深信不疑之后就会怎样？努力精进，奋力以求。好，那另外像清水珠哈，你得到那个信，就像得到清水珠，好，烦恼开脱。除了不好的开脱，然后还会引发努力精进。好，接着啊，这边这一句话也很重要哈。以前早期没有学佛，也会有这种观念哦。这个修行是怎样？你要证悟的时候是啪突然啊，但是从这边后来的观念哈，都是一分一分啊，分证嘛哈，一分一分得到。好，这是信的部分。那戒的部分，好，这边说，好，受戒，受戒那个戒底是什么？ 你受戒得戒体，那个戒体就是什么？你有一种抗拒罪恶的强大力量，那你那个力量就是由于重大的内心重大的变化，有那个誓愿力啊，那个誓愿力让你愿意这样做，好，那这样就会产生一个力量了。好，接着定成就，那修定会有定境定的境界。那他的功德不是四禅哈，每一禅都有他的禅之功德嘛哈，但是会有一个共同的，就是明、净还有喜乐哈，它会有空明、空灵，还有干净，还有欢喜的这种哦功德。好，这边讲的比较简略哈，那会成就就是明了抉择，明了抉择。这个抉择哈，不知道各位对抉择这个意思你怎么去理解？你看慧观，或者说我们谈智慧，我们说慧它的哦，它的特质就是抉择。那什么才要叫抉择？就是你经过怎样，经过辨别，而且。这边有一个语词哈，明了就是显了，显了它的显了，然后肯定啊，好，譬如当我在常跟无常，常跟无常哈，一边说常一边说无常，这时候我的抉择是无常，所以这个抉择其实它的含义就是你肯定了，肯定了某一部分，你把某一部分剔除掉了，然后肯定了这一部分，好，这个就是抉择。好，所以它有这个肯定的意义哈。好，那会成就，那浅一些啊，善法增长，恶法不起。哎，这个要透过你的善恶的抉择。好，那会也是信戒定的基础啊。好，我们看接下来小节哈。好，得到佛法利益，会表现出来会不一样。啊，表现出来不一样，会表达内心的真实功德啊，就是表现你所表现的跟内心的是相符合的啊。好，所以我们有一句话就是说，我们对于一个法的体性不一样，不知道嘛哈，不知道它的体性，那我怎么知道它有没有这个体？我从相来得知啊。好，譬如。哎，这个人很慷慨，我怎么知道他慷慨？他常常请客嘛，对不对？啊，他请客的表现就是相啊。好，这个就是，所以修学佛法哈，绝对可以从外表去看得出来。我相信大家应该也有类似的经验，当你某一阵子比较用功的时候，你出去，哎，这个同参道友看到，哎，你精神很好，然后容光焕发，对不对？那你事务比较忙的时候，看起来那个哈、哦，表现出来，哦，就比较哈、哦，比较烦恼相。哎，这个包括哈、哦，包括有部也蛮有趣，有部哈、哦，有部他说，这个我怎么认定是不是菩萨？哦，就怎么认定上这个人是不是菩萨？他怎么认定？你知道？他说就是由相得知，你要有这个菩萨相。所以在有部的系统里面他在第三阿大乘几劫的时候要修，要百劫修相好，要经过这个百劫修相好，那时候才叫什么真实菩萨。你说真实菩萨他必须具备那些相，才可以说真实菩萨，这是有部比较特殊的。当然有部对体相用都很怎样，很透彻的去说明。好，所以我们有没有深入佛法或者得到佛法力，确实是可以看得出来的哈。好，那当然自己也可以感受得到。好，那这个接下来说正法了哈。就刚刚是说教法，那接下来谈正法。我们很快看过这边哈。好，那特殊的心境就是在佛法里面，当然是约定跟慧来说哈。但是前面 这个也值得注意哈。好，这种特殊的心境就是我们一般人没有的。好，譬如梦境里面看到这些殊胜的景象，或者幻境里面。好，等一下我们特别对幻境来进一步用导师的一篇文章来说明哈。你会产生幻境了哈。第一个可能是身心不调，第二个渐入渐深哦。你在渐入渐深，你在禅修的时候会有这些幻象，哦，会有这些幻象。这边譬如说有明镜哈，大海，见佛见菩萨这些等等声音，异香哦，听到闻到异香，这个其实是幻境，是幻境。那幻境它有一些特色哦，就是它看到的。它虽然是幻境，也是分明显现，但是不坚住，哦，而且你也没有办法怎样 自主、哦，没有办法自作做得了主。那跟定境就很有很大的差别。定境是怎样随定心现前，来去自如，自己做得了主。好，所以这个幻境跟定境一样，都是分明显现。当然，定境它更深细啊，哦。嗯，好，正境，好，那这是正得法性即灭哈，正得平等不二啊，不生不灭。好，这是正境。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哈，等一下再约这个，就修跟我们修行有关系的，譬如哎，你这个幻境它可能。幻境的产生是什么原因啊？嗯，等一下再说明一下。好，休息一下。